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了新约启示录第20章的1-3节，这次我们继续看这章经文，从4节看到9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请安静收听。好，我们来看这段记载，请打开启示录第20章，找到4节，请查克老师继续讲解这次的题目，众圣徒统治的千年情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启示录的第20章。耶稣基督就要回到地上，我们呢也要与他一同回来。使徒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主耶稣将要再次回到了地上，并且呢要宣告全地都是属于神的，透过主耶稣在十架上所付出的死亡，他已经将全地都买赎回来了，他已经付出赎价来赎回了这地。主耶稣正在回来，将这个他在十架上所买得的世界赎回来。我们呢也要与主耶稣一起回来，然后他将会统治全地100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撒旦将是被捆绑着的，他会留在无底坑里面。在耶稣基督统治的这个1000年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去处理有关撒旦的事了。那时候全地将会恢复到如同大洪水之前，那如同伊甸园的荣耀中。那时候全地都会成为伊甸园，整个地球都会成为一片乐土，而地球的气候呢，很可能恢复成为平衡的状态，将不会再有台风啊，也可能不再有南北极的冰冠啊。我们知道这个冰冠使得西伯利亚周围的地方啊，都成为一种酷寒之地，那里呢都是寒漠冻原区，人们在那里呢找到被冰冻的古代的巨大生物。当这些动物被解剖之后呢，在他们的消化器官里面发现了一些热带的植物。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地球上的气候和今天的气候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些个巨大的生物并不是生存在极地冰冠地区的，它们是漫游在北极的地区，但是那里呢是属于热带气候。当然如果没有了极地的冰冠，那么全世界的陆地面积呢都将会被覆盖上了更多的水，海洋和陆地的比例就会变得不同了。但是没有了极地的冰冠，你也不能借着它来阻挡剧烈的日光辐射，这也会改变气候，将会有更多的日光热量照射在地球上。毫无疑问，地球现在的倾斜度呢是23/3度，23.5度，这时我们呢就有了四季了。但是呢，或许神会重新调整地球的气候，因为圣经里面说到 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并且会移动，离开在原本的位置。或许呢，神要将地球的位置摆正，这样呢，地球的中轴线就不再是与太阳呈现了 23.5 度的关系了，或者是直接成为垂直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就不再有四季的变化了，而是平均的分成了日间和夜间而已。那时候整个地球所有的地方都会像是夏威夷一样的天气。所以那些不在夏威夷的人们，你们都忘了他吧，啊，那是我所住的地方，但是你没有必要去嫉妒，因为到时候整个地球都会变得像夏威夷一样的气候，那将是生命重生啊，非常长寿的一个地方。当然在那个时候呢，大气层里面将会有更加湿润的空气，因为海洋蒸发的原因，在大气中将会含有更多的湿气，这就能够帮助我们滤掉更多的紫外光线。那个时候地球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整个地球都会充满着神的荣耀，神的公义会覆盖在全地，如同水覆盖着海洋一样。我们会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居住，与他一起统治全地。我们现在呢，都读到了神的大审判将要临到全地。我们现在就是在看这些事件，我们见到地球的人口是如何的被减少，而圣经里面呢也有指明，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从大灾难时期里面生存下来，并没有很多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留下来而已。但是如果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数目是啊，算它是50亿，那么它的十分之一就会留有5亿的人留在地球上，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当恰当的数目。当主耶稣回来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时候，最先要做的事应该就是将各个国家聚集起来进行审判，然后决定哪些人可以从大灾难当中存活下来，并且呢允许他们可以继续的在神的国度时期生活。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盖上了兽的印记，那么他将会被马上排除在外了，他将不被允许进入主耶稣的国度时期。如果有人是在兽的计划里面工作的一份子，那么他们呢也不会被允许进入国度时期。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会把人们加以区分，如同牧羊人将绵羊和山羊分别开来一样。正如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里所说的，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将要统治1000年，我们也要成为君王和祭司一样，与耶稣基督一起统治全地。圣经告诉我们，每年呢，我们都会回到耶路撒冷与主耶稣会面。当教会一同来到耶路撒冷会见主的时候，哇，那将是每年一个盛大的聚会。好了，现在让我们假设，当主耶稣回来地上之后，有2亿的人通过了试炼，并且被允许生活在国度时期。在但以理书第12章有一段经文写着，有天使说到，在末后的日子，主将要在地上建立国度， 并且外邦人要与主一起统治。而但以理问说，主啊，还要多久才到这些事的结局呢？而主对但以理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在那时，耶稣基督将要与他的众圣徒一同回来，并且统治全地。现在呢，让我们假设啊，你是一个怀疑论者，你呢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啊，你都不信。虽然你知道圣经里所说的事啊，但是你就无法完全的确信了。那么一旦教会被提走了，教会突然消失的时候，你将会知道这些事呢都是真实的了。那时候你就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就是大灾难的来临。然后呢，你会开始储存物资，因为你知道将会有大饥荒，你也会去住在一个最偏僻的地方，让自己在这个7年当中能够存活下来。当每个人都欢呼去跟从那个新兴起来的世界领袖的时候，你在这个前3年半里面还能够得到一些好处。或许在后面那个3年半的审判期里面呢，在那些个云时雨里面，那些个大火和各种发生的灾难当中，你呢也能够存活下来，因为你坐在自己所安排好的洞穴里面啊，你数着日历啊，你也有食物。而当你听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那个大罪人亵渎了，所有重新安排的献祭都被停止的时候，你就在日历上做一个记号，然后就开始数算剩余的日子。再过1290天，你就能够熬过那段日子了，你可以从大灾难当中存活下来了。但是呢，你仍然必须在耶稣将所有的人都聚集起来审判的时刻，就是在那个接下来的45天里面继续要存活下来啊。你可能可以从大灾难时期存活了，却不能够从主耶稣的审判当中留下来。假设我们说你仍然可以存留下来好了啊，因为你没有加入那个敌基督兽和他们所有的那些个阵营里面，因此你得以存留下来了。而现在呢，你就站在主的面前，然后主说，去吧，你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去。但以理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这表示说呢，还有45天的审判期，你必须要成功的经历它。那时候呢，你仍然是以自己的身体来存活的，但是主耶稣和众人在身体上将会有所改变。在大自然和主的国度里面，疾病将会消失，所有的残障都将消失。以赛亚预言那个荣耀的日子，他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苦难，神的国度已经来临。正如我所说的，有一大群人们将会存留下来，并且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居住生活。在以赛亚书第65章里面，先知呢为我们稍微介绍了这一些事。从第17节开始，主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 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因此，当以赛亚提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他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个一千年里面，主耶稣和我们将会在他的国度里面一起统治，我们是如同国度里的祭司一样的统治，如同大卫所描述的，我们呢，很可能会更为公义正直。我们是教会，所有那些荣耀的身体，而那些一直存活下来的人们，则是拥有着自然的身体。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地球上的气候是温和宜人的，这是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洪水，什么龙卷风啊、台风啊、飓风啊、地震啊等等。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样合宜的条件下面，一千年里面，地球上的人口将会多么快速的生育成长呢？那个时候也不再有什么堕胎的事发生。你可以想象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的增长那是相当迅速的。我们读到，我们将会与耶稣基督一起统治一千年，而余剩的那些死亡的、没有得救的人们，将不再起来，一直要等到那个一千年终结为止。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当那些在大灾难里面殉道的圣徒被带进天上的荣耀里的时候，所有的事都终结了。第一次的复活将要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一千年。但是对于那些其余的死人，他们都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六和第七节说，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在第十一节，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启示录第一章呢，也宣称，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第五章里面呢，我们在天上唱着，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因此呢，当我们与耶稣一起回到地上，我们将要与他一同统治一千年。但是在这个一千年之后呢，撒旦将会从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和第九节说，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原文是角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呢是一段是我觉得十分讶异的经文，这里面呢将人心完全的显露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心是比一切事都诡诈的，并且全然的邪恶。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家呢，总是一直在说没有坏孩子，他们呢都是因为受到环境影响而造成的。如果你可以去改变环境，如果人们有正确合一的机会，那么我们的内在呢，将是本性良善的啊。我们所做的事，就是要去点燃人性里面那个善良的火花，然后呢，每一个人就会成为良善的人了。然而，这种说法呢，却和圣经里所说的呢，极为对立。圣经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虽然那些社会学家想要否认人性的腐败，但是圣经里面却是如此的教导我们的。当地上的人们在最合一的环境，在主耶稣基督的统治里面居住一千年，在这段期间呢，他们必须要生活的公义正直，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去放纵任何的邪恶的欲望。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见到，我们会以荣耀的身体、特别的能力居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以铁杖来治理，耶稣基督的统治将是公义的，仿佛钢铁一样的统治，他的公义要加在所有的人们身上。因此呢，在这个一千年里面，我们将会见到，当人们以公义来生活的时候，这是何等美好的事。那时候呢，不会再有监狱了，不会再有什么司法审判体系啊，也不会再有警察部门，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他们了，因为耶稣是以钢铁一样的公义来统治全地，人们是以公义的态度来生活，我们将会见到那样生活的好处，与神的和谐相处，生活中的幸福。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这段讯息呢就分享到这里，请安排好时间，下一次能够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是否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呢？到那个时候，有一千年的日子，我们将以荣耀的身体、特别的能力，过着公义正直的生活，这是何等让我们渴慕的事啊。好了，查克老师马上回来与我们一起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圣经任何一卷书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你在信仰生活上遇到任何的难处，需要我们为你代祷，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在真道上帮助你成长，也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等候着毫无瑕疵的、以无比荣耀和喜乐的站立在你面前的那一天。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这些事。愿我们不要去增加或者是减少神所应许的事，而是单纯的接受你已经对我们所说的真理，并且确实的相信这个真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